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出狱当天遭劫持网判，辽宁刘希勇被迫害致死，原国防科大博士生李志刚曾现冤狱8年半，现又被诬判5年，蓝香华在四川省女子监狱遭药物迫害致反应迟钝。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80岁的刘希勇先生遭3年冤狱迫害，于2021年4月9号出狱，当天被大连市金州区警察从监狱劫持到大连金州三里看守所，并在此被诬判4年，非法关押在大连市第三监狱。12月29号，刘希勇被迫害致死。2021年12月9号，刘希勇因被迫害的病情加重，被送到大连市中心医院，当天有4个警察看守。12月20号，刘希勇的家人要求保外就医遭拒绝，警察说刘希勇有一口气就不能让他回家，还说刘希勇的病是在看守所得的，与大连第三监狱无关。2021年12月29号上午10点左右，刘希勇在大连市中心医院被迫害离世。刘希勇的遗体大连市第三监狱警察也不允许刘希勇的儿子拉回家，警察说怕你们拉着尸体到处上告。大连市第三监狱警察把刘希勇的遗体送到大连市金州区南山殡仪馆。刘希勇从小身患多种疾病，常年的腿疼，采取多种方法治疗都不见好转，导致后来连干活都干不了了。1997年他修炼了法轮功后，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主动化解与邻居之间多年的矛盾，折磨他几十年的腿疼不治而愈，身体恢复了健康。刘希勇变得乐观开朗，善于助人，是村民们公认的好人。1999年7月，中共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刘希勇告诉人们法轮功的真相，遭到当局多次迫害。2002年被非法劳教2年，2008年7月被非法判刑3年半，2017年被非法判刑3年，历经冤狱8年半。2021年4月9号，刘希勇3年冤狱期满，这天家人到沈阳东陵监狱却没有接到刘希勇，却早已被石河子派出所警察从沈阳东陵监狱直接劫持到大连金州三里看守所。直到9月3号，家人才见到已被送到大连金州中医医院的刘希勇。只见他戴着手铐、脚镣，身体极度虚弱地躺在病床上。家属被告知刘希勇胸内积水、糖尿病。27号，家人得知，第二天警察将把刘希勇送到监狱。后经家属的多方打听，刘希勇再被网判4年，被非法关押在大连市第三监狱。12月29号，刘希勇被迫害致死。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10月27号，湖南省长沙市公安局动用大量警力，绑架了原国防科大博士生李志刚先生。2021年12月21号，李志刚被湖南省浏阳市法院非法庭审，并以所谓组织者的名义当庭网判李志刚5年3个月。李志刚家住长沙市袁家岭附近铁路段家属宿舍区，他年轻时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国防科技大学，获得硕士学位。李志刚原是一个离不开烟酒的人，并患有严重的肩周炎，病发时他痛得胳膊都抬不起来。1998年李志刚修炼法轮功后，所有不良嗜好和疾病不翼而飞，人变得精力充沛。他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研究所工作期间，工作兢兢业业，是领导同事公认的德才兼备的好人。就在李志刚即将拿到博士学位的时候，学院领导以学业要挟，逼迫他放弃修炼，遭到李志刚拒绝后，他被迫辍学。在中共对法轮功持续20多年的残酷迫害中，李志刚曾经被非法关押在军事监狱看守所、监狱、劳教所、洗脑班长达近9年的时间。 他遭到种种酷刑折磨，被强迫暴晒，长期剥夺睡眠，被关进窄小的铁笼子等。2020年10月27号，李志刚与到他家串门的几名法轮功学员被20多个浏阳市公安警察闯入家中绑架。李志刚被强行靠在了客厅的木沙发上，警察在他家非法抄走了他所有的法轮功书籍、现金和电脑等私人物品等。警察还绑架了李志刚的侄子做人质，企图逼迫李志刚妥协。李志刚被抓走后音信皆无，直到2021年2月5号之后，他的母亲才收到浏阳市公安局的逮捕通知书。之后李志刚被转到长沙市看守所非法关押。12月21号，浏阳法院被以所谓的组织者名义枉判李志刚5年3个月。据明慧网报道，成都市龙泉驿区法轮功学员蓝香华女士2019年因向当地民众讲法轮功真相遭不明真相的世人举报，被成都市龙泉法庭枉判3年。目前蓝香华在成都女子监狱遭药物等迫害，已出现明显的反应迟钝。现年55岁的蓝香华是成都市龙泉驿区红安镇人，自修炼法轮功后道德升华，为向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真相，被绑架到成都新津洗脑班，被强行打毒针，造成中枢神经系统破坏，之后出现昏迷现象。2016年元月，蓝香华被洛带镇派出所警察绑架，在龙泉看守所他被反铐了4天4夜，之后被成都市龙泉驿区法庭误判3年。2017年新年后，蓝香华被劫持到四川省女子监狱继续迫害。在四川省女子监狱，在警察的指使下，包家犯人在蓝香华的饭菜以及水杯里下不明药物，破坏他的大脑神经。现在蓝香华已出现明显的反应迟钝。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2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跨年夜，日本关东法轮功学员中领馆前要求停止迫害；挪威法轮功学员遂为传真相，民众支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2月31号的跨年夜，日本关东地区的法轮功学员来到中共驻东京大使馆前和平抗议，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并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们在中共大使馆对面的人行道上静静地拉开上面写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天灭中共”大字的横幅标语。也有法轮功学员在附近的公园内向民众展示法轮功功法。入夜之后，寒冬凛冽，法轮功学员们一直坚持着。了解了法轮功真相的市民送来热乎乎的饮料给法轮功学员以示支持。自从1999年7月中共开始残酷迫害法轮功以来，每年的跨年夜，当地法轮功学员都会到中共驻东京大使馆呼吁制止对法轮功的迫害。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年末，挪威法轮功学员在首都奥斯陆市中心国会前设真相点，向民众揭露中共对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并征集签名，得到市民的支持。今年圣诞期间，不少百姓结伴逛街购物，法轮功学员向过往路人讲述法轮大法真相，明白了法轮功真相的英蒂安看到真相点后马上表示，我要签，我非常喜爱法轮功。绘画艺术工作者波利特在了解了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的迫害后，在征签表上边签名边说，我了解中共的邪恶，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是草菅人命， 疫情在世界上的传播恰恰是中共无视生命的佐证。在奥斯陆大学生物系就读的海莲娜和伊米，经过与法轮功学员长时间的交谈，了解了许多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相后说，迫害太恐怖了，现在我们要支持反迫害，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926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同修请珍惜明慧网，那是我们在世间的家。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3号。看了同修写的明慧网只是个免费资料库吗？读后感一文后，我认为同修对明慧网在大陆同修心目中的比喻非常恰当，因为我刚经历了上不了明慧网那种失落、着急和期盼的亲身感觉。明慧网真的是我们大陆大法弟子修炼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真的和我们修炼生活融在一起。前些日子，因为我的电脑上没有连接打印机的驱动光盘，十月长假，孩子回来就让他上常人网站下载一个安装上，结果乌七八糟的东西全带上了。因为我自己不懂，连不上打印机，上网也受干扰，没办法，只好去找同修大姐，让她找技术同修帮忙整理。大姐说，正赶上火狐升级，技术同修肯定挺忙的，你可别着急，等整好了，我会给你家人打电话，你来拿。这三两天晚上还行，能出去做别的正式大法的事，时间一长，心里就有点着急了。上不了明慧网，心里总觉得缺点东西。当然，上明慧网看同修的交流文章是不能和学师尊的法相提并论的。十几天后的晚上，我又去同修大姐家，对大姐说，你帮我把电脑拿回来，我暂时先不整理了，眼前能上明慧网就行了。这些天上不了明慧网，你不知道心里有多难受，就像孩子找不到家似的，真的有一种失落感。大姐说，我能理解，可技术同修真的很忙，既然送过去了，再等等吧。回顾12年来上明慧网的过程，真的受益匪浅。师尊在讲法中一再讲，要我们用心学法，向内修，向内找的法理。那时由于自己不会悟法理，不会修，也不会找，每天忙忙碌碌，把做事当成修炼，摔了跟头。幸亏有同修教会我上明慧网，看到一篇篇同修的交流文章，深受启发，也真正的认识到学法的重要性，慢慢学会了向内找，心性在不断提高。那段时间晚上做梦经常是在飞，特别是师尊对明慧网的肯定和在明慧网上发表讲法，更让我们从心里珍惜明慧网站，尊重明慧网站同修们的辛勤付出。有的时候自己心性关过不去的时候，弯心透骨去执着的时候，心神不定，那时的我更会上明慧网看同修的交流文章，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再静心学法。师尊的法理就能指导我走出逆境，去掉执着。所以每一次提高都离不开师尊大法的指导，离不开明慧网同修交流文章的铺垫。感恩师尊，感谢明慧。我还体会到师尊的法内涵很深，是我所在层次永远都无法理解透的。我还愿意看同修写的理性交流文章，能启发我在学法背法中不断地从师尊的法中认识到法理，从而平稳地做着大法弟子应该做好的三件事。 我出生于50年代，讲不出什么道理来，只是想和海外同修说句心里话。尊敬师尊，敬仰大法，真心明慧王，那是我们大法弟子在世间的家。真心明慧王所有同修的辛勤付出，因为他们伴随着大陆大法弟子走过了险恶而又艰难的路，让我们共同走正师尊给我们安排的修炼路，真正的主师正法，兑现誓约，不留遗憾。个人现在的一点认识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救人是我的使命》，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10号。今天我和同修说说近两年来在讲真相救人中的几个片段，与同修交流。我今年64岁，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2020年新年伊始，中共病毒在武汉爆发，紧接着全国各地也都开始封城封小区，我所在城市也不例外，大街小巷都拉起了警戒线，马路上人车稀少，听着看着所接触到的人谈到病毒惊恐万状的样子，我更感救人的紧迫，以及作为大法弟子的自己责任重大。看到明慧网上有关疫情方面的真相资料，应有尽有，当时我的心情真是激动不已。这么及时地刊登了救人的资料，我立即下载打印了明慧周报、真相卡片、不干胶、疫情特刊等资料，并用透明的自封袋将明慧周报、疫情凶猛、自救有秘诀等特刊装好。我觉得这样直接送给世人，能引起世人的关注，也好切入话题。真相卡片我就用塑封膜封好，这样更显得精美漂亮。正月初七，我带着真相资料沿着大街小巷走，走了很远也没碰到一个人，偶尔碰到一个人也是急匆匆地躲着我，我也不泄劲儿，心里跟师父说，师父啊，让弟子遇到有缘人。我边走边在心里唱着《法轮大法好》这首歌，走着走着看到一位老者散步归来，我迎上前去说，大叔，我走很远才看见您一个人。他说，现在都不敢出来了。我说，您不害怕吗？他说，我不怕，老天爷该收谁就收谁，怕也没有用。我说，大叔，善恶终有报，人不报天报。法轮大法是佛法修炼，被中共迫害20多年了，多少万人被迫害死，多少万人被当权者活摘器官谋取暴利。您说，这滔天大罪，老天能不降瘟疫惩罚吗？他说，对呀。我说，瘟疫不就是瘟神布下的吗？他是长眼睛的，不是谁身都上的，他是针对中共来的。大叔，您入过党团和少先队吗？他说，入过。我说，您入党时宣誓要把生命献给他，您就是他的一份子了，他干的坏事不也有您一份吗？那老天爷要惩罚中共的时候，您就会受到牵连。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你赶快从心里把那个党团队都退了，废除那个誓言，瘟疫就远离了您。他说，好，我退。我给老人起了个化名，他很高兴。我说，大叔，法轮大法是佛家高德大法，您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到神佛的保护。他说，好，我记住了，谢谢你。我说，您谢谢大法师父吧，是大法师父叫我来告诉您瘟疫的真相，让您得救的。分手时他叮嘱我要注意安全。我说，谢谢您。疫情初期，我看到很多人不敢接真相资料，怕感染病毒，用彩色塑料袋装的真相资料
挂到门把上也没人敢拿。我和配合的同修商量，应该体谅世人的心理，人们不敢用手拿真相资料，怕感染。现在这个阶段还是贴不干胶和挂树挂为好。明慧网刊登的不干胶真是精美，既可以做成不干胶，又可以做成树挂。我和同修每天晚上出去粘贴，周围的几个居民区每个楼梯口几乎都粘贴了一遍，有树的地方就挂上。挂完之后，我俩都禁不住要回头多看几眼，因为设计的真的很吸引人。我们发出强大正念，不许任何人撕毁救人的真相粘贴和树挂。很长时间之后，我遇到一位明真相的人，他说，我家窗前不知谁挂了一个法轮大法好，大意来时平安宝的树挂，我没拿下来，我想叫更多的人都看看。我说，你做得太好了。真相期刊怎么发放？姐姐就提议用透明的带有不留粘痕的双面胶的塑料袋装好，直接粘到住户门上，像天赐鸿福、明白、疫情特刊、疫情周报、瘟疫有眼这样的小册子，一下子就能吸引人，也不至于被丢弃。我觉得这个方法好，就到批发市场去找，恰巧卖塑料袋这家店铺还开着，我和同修就用这种透明的塑料袋将真相资料装好，大面积的发放，之后留意一下未发现有丢弃的，这也为面对面讲真相打下了基础。这时明慧网刊登了四合一的小册子，真是太好了。我将小册子打印装订好，里面加上明慧周报或疫情周报、疫情传真等，再用精美的塑料袋装好。每次出去讲真相时，我都带上几份。一次我在一个村里遇到一位男士，眼看就要擦肩而过，我心里一着急就说，先生，你们这里有没有卖房子的？他说，有啊，前面那个空房子要卖。我一看都是残垣断壁，就说，这房子还能卖啊？他说，这地方要拆迁，值钱呀。我说，这大疫情弄得经济回落，还能拆迁吗？他说，可不是嘛，饭都快吃不上了。我说，这是老天降温呐，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他说，听说了。我问他退了吗？他说，我早就退了。我不放心，又追问了一句，是大法弟子给你退的吗？他说，是。又说，你们这帮人真行，走哪儿讲哪儿，心眼真好。我说，就是为了让大家都能平安度过这个大劫难呀。他说，有小册子吗？我说，有。他高兴地接过去，小心翼翼地藏在怀里，嘱咐我，注意安全，村里有监控。看着世人得救后的喜悦，心里真是感慨万千。有一位同修退休后去了外地，有一天他找到我说，他老家还有很多亲戚、同学、同事没得救，不想留下遗憾，要我和他一起到他老家去一趟。我说，是好事，我们就准备了一些真相资料、视频、U 盘等上路了。在乘坐的小客车上，同修也不失时机地给邻座的乘客讲真相，我看到了自己的差距。同修的老家是个小镇，周边是农村，那里的人都比较朴实，亲戚、朋友、同事都很认同大法，并做了三退。示范路上相遇的人，我俩尽量不错过机缘，大多数都能接受真相。那天烈日炎炎，我俩走了很远很远的路，劝退了近40人。晚上回来，在离我们临时居住的地方附近，看到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在遛弯。走了一天，我觉得很累，不想开口，就往岔道走。走了几步，同修说，错过了岂不可惜，你过去给他讲讲吧。我说，好吧，你在这等我，帮我发正念。我走到男士对面，他吃惊地看着我，并继续往前走。我微笑着说，先生你好，有件大事不告诉你，我觉得很对不起你。他又转了回来问，什么大事？我说，你说这大瘟疫是不是老天降温呀？他说，哎，老天要收人呐。我说，人不治天治，这都是共产党惹的祸，自他篡权以来，历次运动害死了咱们8000多万同胞，又编造所谓天安门自焚，嫁祸法轮功， 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致残，甚至被活摘器官谋取暴利，被国际社会称为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你说老天能不灭他吗？他说，现在无论谁说我都不信共产党了。你看疫情初期，对八个爆料疫情的医生还被训诫隐瞒疫情，又从武汉放走500万人，让他们涌向全国和世界各地，造成世界病毒大流行。不算中国已经死了那么多人了，现在中国人还敢说真话吗？说就给你抓起来。哎，又回到老毛头那个年代了。我说，你头脑清晰，现在全世界都在围剿中共，中共的大限已到，我看你一定是党员吧。他说他是党员。我说，你赶快把那个党退了吧，免得受他牵连。人在做，天在看，说声退，老天看得着。他很痛快地直接用真名做了三退。同修说，看，差点错过了有缘人，救人真是一点不能懈怠呀。咱俩晚上抓紧时间学法，白天才能多救人。晚上我俩简单吃了点饭，发完6点正念就开始学法，学了一讲转法轮，又练了一个半小时动功，发完12点正念才睡觉。早晨练完功，发完6点正念，同修去洗漱，我刚要去按电饭锅的电钮，突然觉得天旋地转，眼睛也不敢睁。我两手扶着炕沿，慢慢地俯下身，趴在炕边上，心里喊着，师父救救我，师父救救我，我的使命还没完成，我不能这样倒下去。瞬间我感觉不悬了，一切正常了，前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我双手合十感谢师父。这时同修洗漱完走进屋，我跟他讲了刚才的经过。他说，什么时候？我说，就刚才，不到1分钟。他惊讶地看着我问，你好了？我说，好了。他说，太神奇了，师父太慈悲了。吃完早饭，我俩又信心满满去救人。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你们的修炼是第一位的，因为如果你修不好，你完成不了你要做的事情。如果你修不好，那救人的力度也就没有那么大。如果修得再差一点，那看问题想问题的方式都是用常人的思想常人的想法，那就更糟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能够放松，不能掉以轻心。千万年亿万年的机缘等待，我们在历史上所承受的那一切都是为了今天，不能在关键时候把自己要做的事没做好，将来明白了，对你来讲，对你的生命来讲，简直是太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大家千万不能够掉以轻心，特别是在学法中，大家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学。现在我每天坚持背转法轮，再看师父的各地讲法，不断地在法中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努力去掉懒惰、安逸心、显示心、怨恨心等各种人心，多救人，做师父的真修弟子。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北京销毁邪恶展板的经历，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11日。我是1997年喜得法轮大法的，今天我就谈一下修炼中亲身经历的一些奇事。在2011年至2018年间，我女儿在北京工作，因为女儿怀孕生孩子，叫我们去帮助他们，我和妻子去了北京。修炼人在哪都一样，做好师父安排的三件事，以法为师，正实法，救度众生。师父在红营二五祖中说， 修炼路不同。这可能就是我走的修炼道路吧。每天我走的地方，超市、公园、楼群之间，那些地方都有人休息的长凳，经常有人坐在那休息，这时我可以静下心来与他讲真相，效果很好。讲真相中，我发现小区、花园、广场、楼群中间有很多污蔑师父与大法的排版，在那里冒着黑气，阻碍众生得法与得救。我住的地方有那么多的小区，几乎每个小区一般都有，叫我碰上了，我得想办法把它处理掉，尽快处理，减少社区人员对大法与众生犯罪。我决定先处理超市门口对面直径100米大圆广场边上的一个横幅，半米宽4米多长的铁板上一个横幅，两边各一根铁管子支撑着，有3米高，上面写的什么远离某教，它旁边有一个卫生间。广场一圈都是凳子，每天人很多，都在那里玩，还有滑旱冰的，我上去用手拽没动，用手处理不了，它像帆布一样刷着油，很厚。第二天我拿了一把剪刀来到广场，求师傅帮助，让天气热上来，天气一热广场就没人了。我坐那发正念，人几乎都走了，只有一个小青年，20多岁，他正在那滑旱冰，离条幅20多米，不能再等了，不然人一多了就不好办了。那时我什么心也没有，心很静，就想把那邪恶条幅清除掉。正念一出，我把剪子拿出来了，对着某教两个字就是一剪子，邪恶要灭的时候他是不甘心的，就听那声音太大了，把我都吓一跳，扯那帆布声音太大了，把那小伙子也吓一跳。我看他要过来，我用眼睛直看着他，奇迹出现了，他低下了头，重新滑上了，一切都没有发生。我那速度那个快，转眼间邪教两个字下来了，我用手一卷走人，把他扔到垃圾桶里，谢谢师父，我知道是师父在做，帮我把难化解了，身体轻飘飘的去讲真相去了，这是 C3 区的事。接着我又去处理 A2 区的排版，这里是运动场，东边几米处有很多篮球架子，西边是足球与其他球场，都用网围着，这个邪恶排版大2米多长，1米多宽，将近3米高，下面一排都是长凳子，我事先都检查好了，提前中午到那，我先发正念清场，求师父加持，叫天气热上来，天气真太热了，可是离20-30米处还有几个人在打球不走，不能再等了，到跟前把两个锁鼻子打开，手伸里一拽就下来了，尽快关上门，我用手一扳，很沉拿不动，我把一头拿起一折断了，那动静太大了，像放枪似的，把打球的几个人都镇住了，往我这边看，什么也看不到，它是五合板，跟地面一平，远一点谁也看不见，没看见什么，他们就继续打球，我又把五合板再折一半，成了四半了，不能叫邪恶再利用它，把它废了，速度很快，我就往出走。这时从篮球网边走过来一个中年人，离排板只有10来步远，我赶紧迎上去，眼睛盯着他，他马上扭头就往回返，一瞬间没了，这又是一个奇迹。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这时心里非常舒服，接着下午又去讲真相，救度众生去了。第二年这里又被挂上了污蔑师父与大法阻碍众生得救的展板，而且 A3 区也增加一块和他同样的展板，在道边背后是居民楼，前边是车道，到那边是门市房，每天车水马龙，来往行人不断，旁边是快递箱。怎么办呢？天气不像以前那样热了，而且晚上家里人不让我出门，但是我悟到弟子只要用心去做，师父都会给我安排，我总想把它处理掉，没找着机会。有一天孩子叫我们两人去室内送东西，因外边下雨，叫我们俩在他那住，我说不住，屋子太小，这样 我妻子在那住，我回来了。天还在下雨，走在半路上，忽然头脑中出现了处理邪恶展板这件事情。下车后，我穿着凉皮鞋，雨还在下，我打着伞，趟着水，直奔展板去。这时已经8点多了，广场上的人还很多，打着伞在那走路，我就去了那个排板那里。到那一看，人也很多，我就又回到广场，跟他们几个人围着牌转圈，同时发正念。大约9点来钟，人基本都撤了，我就开始行动，打开排板，找不着边，都用透明胶粘了。我就去树林找木棍，找来后，我把排板打开，用手一摸，有个50毫米的小缝，用手一扳下来了，我把它折成4瓣，不能让邪恶再利用它了。我赶紧去处理 A3 区那块板，到那很快就处理完了。到家快10点了，给孩子打电话说我到家了，孩子问我上哪去了，说了我一顿。原来我从女儿那边出来都晚上8点多钟了，女儿一直接不到我回家的电话，女儿打电话到处找我，也给我的同修打，同修接到电话就帮我发正念。当后来他跟我说起此事时，我心里非常感动，多么好的同修啊，我们大法弟子是整体，在任何地方都在证实法，救度众生，都是大法中的一个例子，所以这件事就顺利过去了。第二天醒来，凉皮鞋干了，没有变形，就像没趟过水一样，真是太神奇了，这都是师父的安排，都是有惊无险。第三次我来这里时，大排板没了，可是里边有油印的诋毁法轮功的传单，旁边还有一张叫世人举报毁掉排板的人的传单。我笑了，邪党还在骗人，世人大多都明白真相了。我看跟前没有人，我一伸手把锁鼻子打开，伸手把两张大的传单拽下来了，掉在地上，跟地一平，谁也看不见。关上排板，把地上的纸一卷，夹在胳膊下就没事。在任何地方，谁也不会问你胳膊下夹的是什么。直起腰，一回头，有一个中年男子离我几步远，向我走来。我迎上去，看着他就过去了。这样的纸的排板处理掉4个，大的印刷排板处理掉7个。我每天半天学法，半天讲真相。我们每个人的修炼路都不同，可能这就是我修炼的路吧，每次都是有惊无险，谢谢师父。事情处理完后，我又开始讲真相，证实法，救度众生了，完成自己的使命。我想只要我们心在法上，不抱有任何心，都能做好。师父不要我们任何东西，只看我们那颗向上的心。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放下人心，放下自我，纯正做好3件事，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和希望。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1年瑞士德语区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在大法修炼中成长，作者瑞士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15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回顾71年的生命历程，我感受到生命中的一切都是师父安排好的，包括经历的起起伏伏以及为我后来的得法做的准备。当时我还不知道什么是修炼，因为西方的书籍里也没有类似的概念。我16岁时在学校里有了第一个朋友，我至今还记得他当时说的话， 如果我们要成为朋友，你必须要学会说话。从那时起，我放弃了自我孤立，融入了社会潮流中，也就泡在了常人社会的大染缸里。但是内心有一股冲动，让我后来碰到了一些当时还不能理解的事。比如在亚洲，佛像对我有很特殊的吸引力，僧人的画像及与僧人相遇的经历都常年留在我的记忆中。在缅甸时，我真想留在寺庙和僧院里等等。21年前，我得了一种慢性病，有7年之久。在寻找治愈方法时，我认识了法轮功。就像很多中国同修的交流文章中写的那样，修炼后，我的病在短短的10天内消失了。第一部分，都在修炼中。师父在经文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我们知道都在讲修炼，修炼，什么是修炼？其实没有多少人真正明白它真正的含义。修炼呐，就是成就生命。目前我感到师父要我更快地提高，在过关中看我是否实修了，哪里还有漏，有什么人心和执着，我是否能在困境中放下的越来越多，我是否能对自己的不足一笑了之。因为几个月前我会因此而生自己的气，我意识到为了最终圆满，我们的耐心、宽容、忍让和我们的善一直都在提高扩大，也必须这样。师父锻炼着我们，让我们能助师正法，这通常也是个痛苦的过程，但我感到每次痛苦中消业后，我的自我就会削弱一些，我也变得更谦卑。最近有一篇在明慧网上发表的交流文章，让我更深地理解了修炼。作者是这样阐述的，师父在久远以前就挑选我们作为大法弟子，历史的长河中我们积累了威德，为今天的角色做准备，但这些对我们来讲只是前提条件。我是否是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取决于我的修炼。举个例子，我努力学习考上了大学，能否得到毕业文凭，那还要看我的付出、我的意志、我的成绩和我心性的提高。现在我更能理解师父在经文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讲的法。师父说，无论怎么难，你为这件事来的，无论怎么难，你的生命就是为这件事情而成就的。所有的大法弟子都不归三界管，从你自己发心要修炼的那一天起，你就在地狱中除名了。第二部分，为我们的环境负责。师父对我们讲过，每个大法弟子都有他负责的一个范围。自从我搬到一幢漂亮的有12家公寓的房子后，我发现那里的人在仔细地观察着我。他们看到我帮大家把包装盒放到街上，我替我们的房东把停车位上的落叶打扫干净，清洗户外的公用座椅，我把在讲真相活动时所需要的装置装上车。一开始和他们的相遇以及他们的提问让我有点不自在，当我向内照时，发现了我的自私，我只想我的时间是给自己用的，其中也有安逸心。后来我就利用每一次在房子里、院子里或洗衣房里遇到其他人的机会和他们聊一聊，并且关心他们的需求和困难。这样做让一些人更好地了解了当前的情况，特别是中国的局势，了解了传统以及互相帮助。一位邻居让我把大家收到的广告给他，他可以去处理。在收废纸日到来前，会有很多的包装盒。另一位邻居默默地把这些包装盒，甚至是大的废弃物品，都帮忙拿走了，将很重的装有法轮大法传单的盒子搬上楼。今年中国新年时，有位邻居在房子入口的桌子上放了一个大的玻璃容器， 里面装着中国的小零食，并祝大家中国新年快乐。当我看到这些时，我有点惭愧，于是我利用这个机会在旁边放了一个装满莲花的盒子。另外，我还拜访了每一家，给他们介绍我们的媒体和更多大法的信息，期间有些很好的交谈，之后我可以进一步的深谈。虽然有防疫措施，但我们这房子里的住户都很友好，都很满意。第三部分，在大型活动中讲真相。近几个月，瑞士多个城市出现了抗议活动，反对防疫措施。这些活动多是在大的广场或者运动场举行，有3000到8000人参加。有位同修把抗议活动的信息发给大家，带着 NCCP 解体中共的传单和真相资料，我们一些同修一起去在活动中和人们讲真相。上一次在瑞士中部的抗议活动中，我们发现有大部分人都已经签过名了，也了解法轮大法的真相及中共的恶行。很多人阅读我们媒体的网站，因为这些人都很开朗，并有越来越多的人认可我们的媒体。第一次去集会时，因为执着，让我感到这事很困难，我被阻碍着。我觉得去打扰那些专心听演讲的人很尴尬。我无精打采地站在8000名示威的人中间，问自己，我应该如何给这些人讲真相呢？突然我想起，中国同修们经常讲，求师父加持。我也这么做。随后就像有一股柔和的力量把我托起，逾越了这堵矮墙。接着我给那些站在或坐在比较边缘地方的人讲了3个小时的真相，智慧源源不断地注入我的脑中。这时我才真正理解了同修所说的，所有的事都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做到。有了师父的加持，很多人都签了解体中共的征签表。我发现，如果我们是第一次到一个地方去唤醒常人明白的一面，开头比较困难。不论是信息台，还是集会，或者是大型的示威活动，我以前都没有考虑过。直到我读到这一段法，师父在经文《欧洲法会讲法》中说，任何一种东西能够在这个世间上立足，能站得住，能够成立起来，都必须有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它必须在这个空间中形成一个场，而这个场是物质存在的。从那以后，我认识到，为了有效的救人，我们在每一次讲真相之前都应该发正念，以形成一个物质场。这个认识帮助了我讲真相。在瑞士，即使是疫情期间，我们都没有中断举办讲真相活动。第四部分，从明慧网上的交流文章中学习。我很珍惜能整天做大法项目，特别是可以从同修的修炼体会中学到很多。我发现我有漏的地方，师父就会让我读到相关的交流文章。如果我放松了练功，我肯定会看到关于加强练功的交流文章。有一段时间我不能专心学法，通过一篇相关的交流文章，我得到了点化。同修引用师父的法时，有时我发现我对这段法虽然不生疏，但还是忘记了，或者是没有入心。最近有一位中国同修在交流文章里很生动地描述了他的西人丈夫如何给他指出他的党文化。从中我看到很多要在自己的修炼中归正的地方，比如觉得自己比别人强，说话的方式及修口，如何正面的表达，不怪别人，不夹带隐藏的抱怨，比如你应该知道呀，或者我已经跟你说过了，还有打断常人或同修讲话，还有很多关于怨恨的文章。很长时间以来，我以为这类文章与我无关，师父给了我一个很清晰的点化。有一回我多次和一位同修电话交流，因为他和另外一位同修有矛盾， 挂了电话，我去厨房烤面包，但烤箱下面放有烤盘的抽屉却拉不开了。我想尽办法，用尽工具，还是打不开。第二天还是没打开。这时我才想起向内找，我的修炼有漏吧？但是在哪里呢？我和同修详细地讨论了什么问题呢？关于妒忌、抱怨还是怨恨呢？当同修做错时，或不参与大法项目时，我不是经常对他们不满吗？接着我去厨房用早餐，拉开了那个抽屉，它竟然就像从来都没有堵住过一样。我明白了，我要更深入地放下怨恨，只是认识了还不够，还要彻底清除它。我开始加长时间发正念，解体我自己空间里这类坏物质。当我们能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真的有要提高的愿望，师父就会加持帮助我们。第五部分，揭露邪恶，唤醒世人。今年九月，由来自欧洲、美国和亚洲的五个非政府组织举办了六次网络研讨会。这个全球性的项目提供给我们难得的机会，向媒体、政要、法学家及专科医生，特别是外科医生、移植医生和主任医生讲关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我没有加入这个项目，因为我以为这是那些长期参与相关项目、对瑞士这个领域熟悉的同修的任务。开峰会的前三天，组里学法后的交流中突然提到这个项目。当我听到协调人说没有同修协助他，他的英文又不好，所以遇到很大的困难，我很困惑、震惊、惊讶和伤心。我问他，我怎样能帮他？我得知除了政要，没有其他人知道峰会的消息。第二天早上，我开始打电话找能来参与项目的同修。一位同修负责媒体，一位去通知律师，一位同修协助我找外科医生和医院的信息，另一个同修建立了一个 Excel 表格，表格里有五个州的医生信息，但之后他没有时间了。在瑞士的德语区有21个州要通知医生，我们得有他们的邮箱地址。有两位同修来帮助我，从早到晚我发邮件给每个专业医生。峰会已经开始了，但我们还需要通知几个省。晚上突然间我起了怨恨心，抱怨协调人没有尽力，所以没能及时把所有的邀请都发出去。我知道这个状态不对，但我不能平静下来。另一位协调人劝说我，我才开始认识到那个同修该是多么的沮丧无助，因为没有人去支持他。我坚定地告诉自己，我要尽我最大的努力，让尽可能多的医生知道中共政权在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第二次网上研讨会已经结束，但我还是继续补充表格里的信息，发送邮件邀请函，并附上已经开过的研讨会的链接。随后的集体学法后，我和项目协调人交流了一下，我们的共识是，这样大的一个项目是需要同修们的支持的。我对他的不满变成了对他的尊敬，虽然困难重重，但是他展示了他很强的毅力，在工作家庭之余，还为这个重要的救人项目付出。我感到我们两人都在这个项目中提高了。通过这个项目，全球有上万人能被唤醒，得以了解中共的残酷罪行，从而得救。有了研讨会的录像，我们在今后的讲真相中又多了一个法器。谢谢师父。有时我们会回顾几周或几个月以来的修炼之路，我们是否在一些重复的场景中有所提高？我们还有多少有漏的地方？我们是否能做到对自己和他人的错误看淡，更能宽容谅解他人，更有耐心？我们是否有时在外面练功？我们是否坚持参加当地的集体学法？当遇到困难时，我们是否还能保持我们的正念和积极思维？我们是否能常带微笑？通过多学法、学好法、 我们才能提高，才能改善我们的性格。最后，我想借师父的提醒作为结束。师父在经文《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讲，一定要学好法，那是你们归位的根本保障，那不是师父随便想出来的东西，师父给你们讲出来的是宇宙的法。刚才讲的就是告诉大家，千万不要放松修炼，千万不要放松学法，一定要认认真真的。以前没学好，今天师父又给你讲了一遍，你回去之后一定认认真真的看书修炼，思想不要溜号。我知道我还要更努力，继续精进地走好我的修炼之路，达到师父的要求。万分感谢师父的慈悲保护，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婆罗花开》。
婆罗花开，三千年一回。婆罗花开，笑迎天门开。生者归来，婆罗花开。婆罗花开，生者归来。须弥寺院的高僧眺望着远方，金色的袈裟在风中消磨白。三千年千年等待，圣王归来，婆罗花开，婆罗花开，圣王归来。红尘中的俗子，敬上一炷香，如梦般苏醒，在红中下期待。三千年的婆罗花，香熏到人开，圣王的辉煌正在相着人中来，相着人中来。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